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安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谷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2013年1月21号，解放军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位于河南濮阳市的老家门前停了两辆绿色的军用大卡车。在悄无人声的深夜里，一箱一箱的军用茅台从院子里被抬到了车上。
他利用了濮阳军分区的哈，然后武警那个有20多个站成两排，然后就是像一个人手的这种流水线一样，把这个茅台一箱一箱往外转，以后外边是那种大的卡车往外，军用卡车往外拉。
王和岩是财新法制组的记者，当时他从谷俊山的一位老战友那里听到了抄家的消息，随即赶到了濮阳市。
好多茅台呀，这种贵重物品都是别人送给那个谷俊山的。其实好多这种东西，谷俊山谷氏家族的人本身他自己都记不清名了，因为东西太多了，整整拉了好长时间。
准确地说，这次抄家整整持续了2个晚上，除了数百箱的茅台，还查抄了一艘寓意一帆风顺的大金船，一个寓意金玉满盆的金脸盆，一尊纯金的毛泽东像等等等等。
他实际上是白天登记造册清点，到晚上就往外运，因为他们运白天运往外拉的话，怕周围围观的老百姓会惊讶，会议论，他们觉得这个对军队的这个形象不太有利，所以就利用半夜来往外运。
实际上，这些在夜幕中缓缓隐去的宝贝们，仅仅是冰山一角。在老家濮阳，谷俊山拥有一座为自己修建的将军府、若干别墅，还有纵横濮阳的商圈和地产。在首都北京呢，谷俊山还有数十块二环黄金地段周边的军队地产和数十套170平米左右的房子。除了腰缠万贯，谷中将也很讲究排场，每次回老家扫墓都是警车开道，一路上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跟在谷俊山身边的亲信呢，更像是家丁，不仅跟随扫墓，还要在墓碑前下跪磕头。不过这只腐败奢靡、嚣张跋扈的军中大老虎，在2015年8月10号那一天，告别了自己的风光日子。这也正式揭开了18大后军队反腐的第一案。
军事法院今天依法对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认定谷俊山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剥夺中将军衔。
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再到掌管整个解放军后勤部，谷俊山的军人生涯经常被描述成火箭式的蹿升。那么，他是如何连连升级，又是为何一落千丈？财新记者王和岩花了2年的时间进行调查采访，为我们勾画出了这位军老虎的大起和大落。
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同行，我记得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就说谷俊山被查了。我当时就问跟他，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谷俊山的名字从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消失了。
2012年，这个消失的名字走进了王和岩的视野。
我当时不是就写了一个消息稿，就是谷俊山的这个名字已从国防部的官方网站上消失。这个稿子是虽然只有500字哈，但是其中的 我认为他蕴含的那种信息量很大的，所以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从那以后，古俊山成了王和岩时刻追踪的对象。为了寻找有关他的蛛丝马迹，王和岩在各种论坛注册账户，给任何可能认识古俊山的人留言、发私信、发邮件。然而，军队系统向来封闭又神秘，想要从中挖到故事的来龙去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早年他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所以他的信息没有的，所以还原早年的这种从军的经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吧。后来有一个很偶然的，就是我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了有古俊山的那个战友在里面发表议论的那个消息，我就顺着这个消息就找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后来我就采访，然后古俊山早年在柳河的一些情况就比较清楚了。
1971年，初中毕业的古俊山决定入伍。那一年，17岁的他成为了沈阳军区航空兵16师48团的一名仪表员。几年后，古俊山被提干，担任特设师，主要负责仪器的维修和保养。在48团的日子里，古俊山一直被安排在内场，主要干的工作也都跟地勤离不开关系。根据战友们的回忆呢，那个时候的古俊山个头矮，脖子短，看上去谦和，但是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都一般，而且不踏实，爱走上层路线。
他最早的一次利用权力去搞关系，就是在当兵没多久的，大概过了几年，他就把他派到外地去接兵了。其中有一个新兵，他的父亲是家具厂的厂长，然后他就马上给他部队的领导打电话说，我在这边让他们给你打了一套家具，我给你马上运回来。因为当时他的领导要结婚嘛，正好是需要家具的。从他当兵一开始拥有了一点点权力的时候，他就利用这个权力哈去搞关系，总是走不通这个首长的路线，就走首长夫人的路线，要么就走首长女儿的路线。
1984年10月1号，建国35周年的大阅兵如期举行。可就在不久之后，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百万军人命运的决定。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减少员额100万。他强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
在裁军的背景下，大量部队人员或者转业，或者调回原籍，但是古俊山却成功地躲开了转业潮。凭着老丈人的关系，他被调回到河南老家濮阳陆军军分区，而这个调动成了古俊山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全民经商成风，当时由于价格双轨制，很多有门路的单位就学会了钻政策的空子，倒腾紧俏物资，平价进高价出，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在这种大气候下，古俊山所在的濮阳军分区和中原油田联合兴办了工厂，生产橡胶和石油。古俊山呢，因为不懂军事业务，就被安排去搞一搞第三产业，成为了军队地方联营厂的副主任。
部队呢，因为他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中原油田就让他这边去公关这些政府部门，批条子啊或者办手续，特别就容易拿下来。古俊山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在后勤上展现了他的这种才能吧，这种善于搞人际关系哈，长袖善舞，迎来送往啊，比较会察言观色哈。
凭借着地方支援部队建设的政策，古俊山跟中原油田的人迅速拉上了关系。他从中原油田购买了大量的平价钢材、木材和原油，然后倒手高价卖出，赚了不少。 当时军中就有传闻说谷俊山倒腾物资获利颇丰，到处送礼，巴结了不少领导。
曾经有一个人说是谷俊山没有别的长处，但是他有一手，他把谁都能撂的。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面缺什么，他就知道要给这个家给这个人办什么东西，总能投其所好。
不过谷俊山也并非只有溜须拍马的本事，在他的直属上司贾庆贤的眼里，谷俊山很有能力，为人实在，白天黑夜的跑，为军区出了不少力。2001年7月，谷俊山奉命进京，开始担任解放军后勤部基建营防部的副部长。随后的8年里，谷俊山平步青云，不仅拿到了少将的军衔，还从副部长转为部长，自己的权力意识和腰间的荷包也同一时间膨胀到了顶峰。谷俊山在营防部任职的时候，正赶上解放军大幅度提高军人住房标准，大修大建的时期。
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军队在后勤上面欠账比较多，到这个时候他对一些军队的办公的训练的包括他的居住的这种条件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扩建改善升级换代，大概有2次到3次的这种改革吧，都涉及到大量的投资。谷俊山当时正好是营防部的部长，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当中他的权力非常大。
提高军队的住房标准，改善军营的硬件设施，本应该是军队后勤保障的大事，但是谷俊山却在其中谋得寻租的空间，赚得了巨额的回扣。
他在上海的是一个军用机场的一个地，就在这个军用机场转民用的过程中，出售给地方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大量的灰色的收入。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当年这块地卖了20多亿，而谷俊山呢，拿到了大约6%的回扣。算下来，仅仅一块地，谷俊山就把上亿元揣进了腰包。
同样的，北京的他有好些地的，包括他在西山那一部分的，包括他在朝阳公园旁边，他也自己有自己的住宅。他可以以国家军队建设为由，只要凡是一涉及到军队、国家、地方，你就乖乖的让路。包括他在建的那个钓鱼台7号院，那个就是从地方拿的地，而那个项目还是以国家科研机密的项目为由的，他的代号叫军动1号。我当时以为军动一号是多神秘的一个项目，后来发现就是建别墅。
2009年，谷俊山受到提拔，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2年后，他由少将升为中将。随着官儿越升越高，谷俊山在老家濮阳的势力辐射范围也越来越大。
如果要是问我对濮阳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姓谷。
濮阳如何变成了谷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节目的下半部分。